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圣而公的教会，我们先讲什么是圣。讲圣啊，我们华人也喜欢讲圣。圣是大而化之谓之圣，圣是很了不起的，各样的美德到最高峰才能够称为圣。那么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圣呢，跟我们华人想的不太一样。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圣，往往是圣洁，往往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些规定啊。这些规定很详细，很繁琐。那么神的心意是要人知道，神要人过圣洁的生活。但是人如果错误的理解圣经的话，就会以为神要我们守很多的洁净的规条。我们从一个例子来讲起啊，就是吃东西还有碰到什么东西，在以色列人在犹太教里面，那真是动辄得救，很多东西是不干净的，人也是不干净的，而这个东西不干净会传染的。圣洁不能传染，污秽可以传染。今天一个圣洁的犹太人坐在公车的一个位置上，那个椅子不会变得圣洁。但是今天一个外邦人，他不是圣洁的，他坐在公车的一个椅子上，他的污秽，他的不圣洁会把那个椅子弄得也不圣洁。然后圣洁的人坐在那个不圣洁污秽的椅子上，他也变成不圣洁了。就是说起来，圣洁力量好像比较小，污秽力量比较大。圣洁的跟污秽的碰到一起，是污秽的得胜，圣洁的不能得胜。起码犹太人很多时候是这样看的。那么我们就看这个观念之下，基督教的传递哈，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讲到一个讲到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哈，他叫哥林牛，他是一个虔诚人。虔诚人需要解释一下，罗马征服了地中海附近所有的国家，罗马人呢很强大，但在他们征服的国家里面有一个以色列犹太这个国家呢，他们的表现让罗马人中间有一些人有点稀奇，就是犹太教的那种信仰的态度，对上帝、对家庭、对道德，特别是性道德的严谨，让有些罗马人很羡慕。于是这些罗马人就学习犹太人的这种宗教敬虔的方式。这种人在新约圣经通常称虔诚人，他们想要追随犹太教里面的那种圣洁虔诚的习惯哈。那这哥林牛他是百夫长，但他也是一个虔诚人，也就是他圣经上写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问各位一个问题，不要回答，你想一想，哥林牛是一个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的人，请各位想一想，这个人得救了没有？啊，先不要回答啊。那么，他有一天在异象中有一个使者到哥林牛面前说：“你的祷告、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现在你去派人到约帕，请那个称呼彼得的西门来。”那么哥林牛又叫了两个家人，还有一个虔诚的兵，把这个事说给他们听，说你们去约帕把彼得找来。那么彼得呢，那天中午到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里的人呢 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啊，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有一个大布降下来，布里面有各种的走兽、昆虫、天上的飞鸟，也就是说洁净和不洁净的、可以吃和不可以吃的东西都放在一起。我刚刚讲过，洁净和不洁净的放在一起通通都不洁净了，所以彼得看到这个大布里面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然后就有声音对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不可以，这些是不洁净的、不圣洁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食物。三次以后，那个布就升上去了。彼得不知道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哥林流所差来的人就在门外呼喊了，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做西门彼得的人在这里？那么彼得呢，这时候就听到圣灵跟他讲，有三个人来找你，你跟着他们去。于是彼得就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利牛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跟他们 请他们进去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们就一起去到哥利牛家里。哥利牛看到彼得来了，就俯伏在他脚前敬拜。彼得把他拉起来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就见到好多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都知道啊，犹太人不跟别国的人亲近来往，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的，不可以看作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我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哥林流说，我四天前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人要我请你来，那么现在你来了很好，我们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说，我看出神真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我再读一句，读一次彼得讲的话，各国中包括中国吧，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这当然包括哥林流啊。然后彼得就讲到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后来神以圣灵的能力高他，那么他在各个地方所做的事，那么由我们做见证，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神叫他复活了，那么然后赐下圣灵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啊。这个时候大家听彼得讲这些话，又看到圣灵浇灌下来，所有听的人就说出方言来了，那么很稀奇。哥林流他们一家在听彼得讲道的时候有圣灵浇灌，说出方言来，就是他们得救了，信了耶稣了。各位你想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我们会觉得应该很高兴，我们听到佛光山里面好多人信了耶稣，被圣灵充满浇灌，那当然是很高兴的事啊。可是当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就不是高兴哎，很多犹太人，很多犹太的信徒很不高兴。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就跟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你污秽了你自己， 你应该是圣洁的，怎么可以跟那些污秽的肮脏的外邦人一起呢？彼得就解释了。我说到这里就是说，当哥尼流一家受洗归向耶稣，那些犹太教的基督徒并不高兴。犹太教的基督徒可以是说是初代教会，都是初代教会只有犹太人成为基督徒嘛，那么他们都受过割礼，也都守洁净的礼仪，那么不过他们信了耶稣，他们跟犹太教的分开是我们看使徒行传逐渐形成的。我们并不是犹太教徒加上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信耶稣就够了。那么彼得就解释说，我看到一个异象，我看到有各样的走兽在一起，然后听到有声音对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不可以，凡是熟而不洁的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一连三次，这个东西就收到天上去了。然后这时候就有哥尼流派来的人叫我去，主说我就去了。那么然后到了他家，那个有天使跟哥尼流讲说，你请西门彼得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所以彼得来之前，哥尼流是没有得救的。他很敬虔，他遵守犹太人的规矩，但他不认识耶稣，他没有得救。现在彼得来了，传讲了关于耶稣的话，他们受到感动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了。彼得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赐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彼得讲到哥尼流他们一家听彼得讲的道，讲的耶稣，然后有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众人听到这个话就不言语了。哦，他们就有一个结论了，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也就是哥尼流的事情叫初代的教会确定一件事，人不需要先成为犹太教徒再成为基督徒，犹太教那一关可以跳过去的。我们信靠耶稣，耶稣的宝血就洁净我们，耶稣的宝血就叫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不需要再有受割礼的事情。其实割礼这个事情不太好讲，我也不应该在刘牧师面前班门弄斧。我在想，割礼是立约的记号，是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你要受割礼，男丁都要受割礼。为什么割礼在这个部位是一个记号？为什么不在耳朵上割一刀就好了吗？或者在手上面划一刀？为什么在全身最敏感的部位，可能最疼的部位要划一刀？我觉得甚至好像那个割礼好像一个意义，让犹太人觉得这是肮脏的，是要把它割掉的。你把它割掉了，跟上帝立约，好像把那个身上肮脏的东西去掉。各位，很多的宗教都谈一件事情，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污秽是从哪里出来的？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污秽，耶稣说 不是从我们嘴里进去的，因为任何的东西吃到嘴里最后就掉到茅厕里去了，不会影响我们。吃的东西不会让你污秽圣洁善良，污秽不是外面进来的，污秽是里面出去的。那么奥古斯丁曾经在这方面写了很多东西，他差一点点就走入异端，因为他差一点点就说污秽罪恶是从性来的，他差一点点就这么说。最后他的结论，性不是罪恶，但是很接近了。所以奥古斯丁讲了很多，讲到这个，讲到性的道德的问题的时候，跟我们很多人一样，很多的宗教都觉得人的罪就在性上面。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罪恶不是在性器官，甚至不是在舌头上面。雅各书好像讲罪恶是从舌头出来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舌头，哑巴也一样会犯罪，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意念。因此在圣经里面，我们基督徒讲圣洁，讲良善，讲善良，都是在讲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必须圣洁良善，那是上帝喜悦的。教会需要圣洁，教会需要认识基督，教会需要信靠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使我们成为圣洁。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对于圣洁，特别是淫行的敏感哈。民数记25章讲到有一个以色列人和一个米甸女人行淫乱，那时候神发怒，以色列人中间就发生了瘟疫。那么这瘟疫要怎么解决？打疫苗啊？那当时都没有的。瘟疫要怎么解决？瘟疫是亚伦的孙子菲尼哈把那一对奸夫淫妇杀死了，瘟疫就止住了。换句话说，神的愤怒需要把那个惹他发怒的因素解决掉。民数记25章11节，神说菲尼哈使我的怒消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的，圣经上有不同的说法，做我们的赎罪祭，做我们的挽回祭。挽回祭比较我们比较陌生，但挽回祭这个字眼呢，是有一个含义，就是上帝的愤怒被平息了。菲尼哈使我的怒消了。事实上，平常赎罪祭或者我们看到的这些，真是不能够真的赎我们的罪，也不能使神的怒气消除。使神怒气消除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当罪恶当污秽在以色列当中的时候，神不与他们同行，神也不祝福他们的征战。那么在民数记7章那里讲到，爱城之战啊失败了。爱城之战会失败，是因为亚干犯了罪，取了当灭之物啊。当灭之物，他就变成了当灭之物，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污秽会传染，圣洁不会传染。你碰到了污秽的东西，你就变成污秽了，你再碰到别的，别的也变成污秽的了。这是对于以色列人需要记得很清楚的。但重点实在不是你碰到什么东西让人污秽或者让人圣洁， 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认识主的话，那个才能叫我们污秽或者圣洁。大卫也领教过这种上帝的严厉啊。约柜在士师以利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掳去了，非利士人掳去的约柜本来很高兴，以为是一个战利品，他们得胜了，把以色列的神都掳过来了，没有想到约柜所到的地方就造成很多的瘟疫和疾病，甚至非利士人很多都疯狂了，他们把约柜送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平静。那后来非利士人就找那些宗教领袖说，我们要怎么办，怎么对这个约柜，他们说你们要把约柜送回去，不能就送回去，要赔不是，把约柜放在一个牛车上面，上面还放一些金子表示赔不是。那非利士人也很聪明，我们把这个送回去，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好像送不回去，如果在好像送不回去的情形下居然送回去了，那表示我们真是得罪上帝了。于是他们做了一个新的牛车，把约柜放上去，然后找了两只母牛，没有拉过车的，就两个女驾驶一起在驾驶，那是很危险的。两只母牛拉那个车，他们没有拉过车，也没有一起共赴一厄，然后他们的小牛呢绑在家里，出发的时候母牛叫因为奶胀，小牛也叫因为口渴，一个要吃奶，一个奶胀，但是很稀奇的，两只母牛就拉着这个车子往以色列境内直走。大卫后来找到约柜，知道约柜在巴拉犹大那个地方，他就要把约柜接回耶路撒冷。约柜是约柜，是一个东西，不过在以色列人的眼光中，这太神圣了，这是上帝的约的柜，上帝的律法在那里，上帝就在那里同在。所以大卫要把约柜接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聚集了3万人迎兵啊，迎家兵啊，他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上来。那么他们把神的约柜放在新车上，然后有两个人，一个是乌撒，一个是亚西约，赶这个新车。他们把这个车子赶走的时候啊，牛开始行动的时候，大卫和以色列全家用各样的乐器，用各样的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你知道大卫跳舞跳得非常的激动啊，非常的高兴，他太喜乐了，就乐极生悲。在纳根的禾场的时候，牛失前蹄，奇怪了，非利士人用两只母牛运的时候没事，大卫用牛运的时候就牛失前蹄。神常常对外邦人还宽大一点，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对大卫呢就有他想不到的结果。牛失前蹄，约柜要滑下来了，乌撒伸手一扶，耶和华当场击杀了他，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中文圣经撒母耳记下6章8节说，大卫因为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其实就是非常愤怒，说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他本来很高兴的把耶和华的约柜运来，结果运来的路上约柜要倒要掉下来，扶了一下就死在那里。大卫说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直到后来神借着约柜祝福当地的人，大卫知道自己错了。约柜是用利未人抬的，不是牛车运的。那么大卫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你看到耶和华的严厉。耶和华有的时候很严厉，人犯了一个小错，甚至是好意，扶一下约柜就死了，以至于大卫很生气。各位，我们看到这里，起码我是很会为乌撒抱不平的。我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各位，我们对这些事情抱不平，乌撒扶一下约柜死掉了，在埃及的第十个灾，许多的埃及的长子都死掉了。在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的时候，许多迦南的孩子都死掉了，这情何以堪？神为什么要让这些事发生？我觉得我说一个答案看看啊，各位，肉身的死亡并不是最坏的事，永远在地狱里受极大的痛苦，那是最坏的事。埃及的那些长子，迦南地的那些小孩子，他们死了，避免在埃及和迦南的恶劣风俗下长大的孩子变得很邪恶，对他们来讲，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到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并不是最坏的事。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看到一个人肉身死亡就以为他是最坏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了。圣经没有讲一个人肉身死亡是最坏的事，圣经讲一个人带着罪恶去见上帝，那是最坏的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惹上帝的愤怒，而走在上帝的圣洁良善当中。圣经也很多写到，在一个良善美好的事情的时候，魔鬼会破坏，以至于圣洁变得不圣洁，变得有死亡临到。使徒行传第五章就讲到这样的事。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几章里面讲到初代教会的建立，讲到圣灵的浇灌充满每一个信徒。圣经上两次讲到，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凡物公用。我们说这个话并不是鼓励共产主义共产制度，我们只是说在那个时候初代教会大家都很彼此相爱，愿意分享，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那么于是就有，甚至这好像成了一个有人刁民孤玉，起码亚拿尼亚撒菲拉就有这种毛病，就是捐赠自己的产业，捐赠出来那么很得到称赞。巴拉巴做这个工作，巴拉巴把自己的产业捐出很多，那么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呢，也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然后其他的捐到教会，说这是我的所有的财产。圣经上讲，彼得跟他们讲说，财产是你们的，你们没有卖的时候都是你们的，卖了以后也是你们做主，但是你不要欺骗，你不要留下几分，你可以留下几分，你一毛都不捐也可以，你不要说这是我全部的财产。我猜就是那个时候把财产通通捐出来是很得到人称赞的，所以亚拿尼亚撒菲拉就做这个事情，把卖掉的财产留一部分，然后捐一部分，然后跟教会讲这是我全部的财产。那么彼得就说，亚拿尼亚，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在初代教会在这个时候本来是圣灵充满了人的心，让人能够捐献，让人能够说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田地还没有卖那是你自己的，卖了以后价银也是你做主，你为什么心里起一个欺哄的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 亚拿尼亚听到这个话，就立刻扑倒断了气。他的太太后来也死了，听见人都甚惧怕。我们看到今天看都不舒服，我们不希望有这种事发生。可但是神有的时候会叫这些事发生，会让人受到警惕，尤其在开始一个时代的时候，使徒行传这个时候是五旬节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教会的时代。这个时候神就有点像商鞅变法一样，一定要树立法的权威，圣洁的权威。那么我们不能消极的不犯罪而已，我们要积极的凡事尊主为大。我们也感谢主，教会在上帝的带领之下的确是圣而公的。虽然我们软弱，我们也有很多的罪恶，但是我们有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圣洁。我们从听因信称义的道理开始，我们听了信了重生了得救了，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了，这个越来越能讨神的喜悦。希望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多看到我们是圣洁的，是属神的，是爱神的，是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是渴慕圣洁良善的。我们不仅是圣洁良善，而且我们希望我们活出神的美好，我们希望众教会都活出神的美好。民数记是一个很稀奇的一卷书。民数记，如果你看民数记，你会知道民数记记载的真是叫人伤心极了。神的百姓从一出埃及开始，跟神立约之后，就不断的在犯罪，不断的在得罪上帝，不断的惹神的怒气。多次如果不是摩西替他们求的话，神都要消灭他们了。那么可是很稀奇的，在民数记后面23章那里讲到说，有一个摩押王叫巴勒，他知道以色列跟吕布一样，为吕布是不能以武胜之，吕布的武功太高强了，任何人跟他用武力来对抗都不能赢他。以色列人不是吕布，但是跟吕布一样不能以武胜之。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你要武力侵犯他，你一定输。于是摩押王呢就想一个办法，当时有一个先知叫巴兰，这个巴兰有本事，咒诅谁谁就被咒诅，祝福谁谁就被祝福。巴勒就要求巴兰去咒诅以色列。那么这个巴兰呢也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先知，但是他的确有这个祝福谁谁就被祝福，咒诅谁谁就受咒诅的这个本事。他要看到以色列，看到了以后他就可以在他眼目之下咒诅。他要这样做，他本来也可以这样做，他也能够这样做。事实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来到教会，包括现在你看到其他周围的弟兄姐妹，你的心情如何？这有一首老的流行歌曲，我一见你就笑。我希望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看到就欢喜，一看到就很喜乐。巴勒要巴兰看到以色列人，然后咒诅他们。照民数记的写法应该是很容易的，因为以色列人太惹人生气了，惹神生气，神看到都会不高兴。巴兰看到，想到人家给他那么多钱，他应该更会咒诅。在民数记里很奇妙的经文就包括巴兰预备对以色列人的咒诅。很稀奇的就是 巴兰每次看到以色列人，在高处看到以色列的帐篷，他看到他就吐出祝福赞美的话，就跟今天在教会一样，我看到各位我心里很欢喜，我看到本堂的弟兄姐妹我更欢喜，并不是你们中间有什么差别，是我跟本堂的比较熟悉一点。那么看到神的教会心中就吐出赞美的话，在整个民数记以色列有那么多惹上帝愤怒的时候，这是稀奇的。教会以色列人不管有多少错误，不管有多少惹上帝怒气的地方，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慈爱，总的来讲神的教会是美丽的，是又圣洁美丽，又是属神的，通通属神的。巴兰看到了以色列人就祝福。民数记24:5，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就是巴兰看到以色列人就看到一棵一棵漂亮的树，漂亮的植物，好美啊，好叫人欢喜啊。各位，这是教会，这是你们所处的教会，这也是神的神家里所有的教会。只是你们的确很有福气，有好的牧师牧养你们，有好的弟兄姐妹彼此的照顾。我求神继续祝福，使你们不只是有一个漂亮的教堂，使你们不只是有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而圣灵能够丰丰富富的在这个教会里继续的工作，使这个教会越来越圣洁，越来越美丽。以弗所书5:26，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要用水借着道，应该是就指着用圣灵和神的话，让教会越来越被洗干净，不只是洗干净，洗得越来越美丽啊，不只是洗白，是洗美啊。那么我们能够用水用圣灵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我想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好的查经，我们有好的正道，我们有好的行道，我们能够彼此关怀，彼此用圣洁的道理勉励带导，使教会越来越蒙福，越来越蒙恩。那么我们就真的像利未记20:26讲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我们跟万民有分别，不是我们长得特别高大英俊帅美，而是我们的心都是爱神的，这颗心是神给我们的，是神使我们能够如此的。我们不仅是把好的献给主，我们生活一切奉给耶和华的礼物是拿的都是治好的，就是我们的心。这是民数记18:29的话，奉给你们一切的礼物，要从其中将治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在民数记里面讲到奉给耶和华的礼物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学习参考一下啊，就是最好的给耶和华，那么耶和华不会吃的，那个最好的里面的最好的给牧师啊，祭司了啊，就给祭司，给祭司，给利未人。那么神很顾念到他的仆人，神很顾念到他的仆人，希望他的仆人是分别为圣，侍奉神的。那么神这样做，神从人甚至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神就给他这样的使命， 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为将你造在腹中，已经晓得你。圣经上说，神所定的日子，我们还没有度一日，神都写在他的册上了。神从永远到永远拣选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圣洁，让我们成为圣而公的教会，不是我们个人洁净圣洁而已，是我们彼此之间也能够关怀，也能够相爱。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一个教会，一个神的仆人，是好的神的仆人，在以西结书有一个标准。以西结书22章26节说，不好的仆人是怎么样？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不好好解经，亵渎我的圣物，不好好使用神给我们的奉献，不分别圣的和俗的，圣俗要能够分清楚，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好，这个分呢，要把它分清楚，分得明白，这需要解释一下。在现在世俗上流行的讲法是不要分，不要 segregate。 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对的，我们不要分，不要按种族分，这种肤色的是优的，这种肤色是劣的，这个我们当然不这样分。那么我们也不分，不按阶级分，这种有钱的是优的，这种没有钱的是劣的。我们会分啊，这个丑的、美的，或者是聪明的、不聪明的，有道德的、没有道德，我们会分。但是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够分，包括我们刚刚说的用肤色来分，或者是让那些弱势的团体被轻视。神的祭司要能够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我们今天是不是不分洁净和不洁净的呢？我们其实还是分的。我们会说，我们得罪神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神不喜悦的。我们能够把神喜悦的、神分别为圣的，我们也分别为圣，我们觉得那是好的，跟神有一样的做法，那神喜悦。我们希望我们有主这样的心，要有主这样的心，我们平常在听到的时候、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知道神多么的爱我们，我们多么的不配，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律法是什么，神的福音是什么。各位，神的律法就是神要求我们做的，神的福音就是神为我们做的。神的福音是神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神为我们成就一切，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也能够因为他替我们成就的，我们成就成为他的仆人，我们蒙拣选，我们蒙恩典。各位不要忘记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成圣，我们能够成圣，都是因为神的爱临到我们。生命记第7章第7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各位，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在拣选东西、选择东西、爱一个东西，包括人的时候，都是因为那个被拣选、被爱的对象有优点。你选一个电脑，是因为那电脑有优点；你选一个人做你的妻子，是因为他有优点，等等。你选一个牧师，也是他有优点。神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优点。神选我们，圣经上说，就是神定义要爱我们，不是从被拣选的东西和人身上看到好处，而是神的旨意就是要这样拣选。所以我们蒙拣选，我们蒙爱， 是主莫大的恩典。我们有这样的爱，有这样的拣选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是分别为圣属于他的，分别为圣属于他的，众弟兄姐妹都分别为圣属于他的，我们就是一个又圣洁又属于神的教会。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五十三节，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荣耀我们的上帝，我们所做的一切把上帝的爱显出来。各位，这个其实不稀奇。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特点是什么？谈恋爱的时候，你的特点就是不断的谈，跟别人也讲，跟许多人都讲，就是一直在讲他怎样怎样怎样，他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父母听女儿在吃饭的时候一直讲她怎样怎样怎样，你就知道小姑娘谈恋爱了。我们不能不说主对我们的美好，不能不说主对我们的良善，我们不能不说，我们不能不做，因为主的恩典和良善在我们身上，那就是圣洁圣洁圣洁的教会，处处显出主有恩典的教会。这个主有恩典的教会是人人蒙福人人蒙恩的。在罗马书第十六章，保罗的一番问安的话，我觉得很特别，很多解经家也花了很多功夫去解释，就是有一章的篇幅保罗都在问人的安，而且这问人安里面很多是女性。保罗没有去过罗马教会，保罗很关心罗马教会，保罗能够知道罗马教会的状况是什么。他真是，当然他是保罗了，但他也真是很有能力。我今天要写信问你们安的话，我不能像保罗一样，那么多人都知道他们的状况。他是对每个人有爱，有那个心。我举例子，罗马书十六章第三节，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教会的安，哦，他们家里的教会的状况保罗也晓得。问我所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哦，这个人得救的过程保罗也知道。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他显然知道罗马教会有一个姐妹叫玛利亚，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好几个玛利亚，这是一个玛利亚，他多多的劳苦服侍众弟兄姐妹。问我的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亲属坐牢他都知道，他都知道他们的状况，他关心他爱他们。又问我在主里所亲爱的安伯利安，与我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他问这些人安，他知道他们的状况，他知道他们的需要，他知道他们为主劳苦。这是姐妹啊，土菲拿和土富沙士安，问亲爱的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士安，又问蒙拣选鲁弗和他母亲的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他问很多，我们再读下去都觉得烦了，但是他熟悉他们，他劝他们亲嘴问安， 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的安。圣洁、良善、圣而公的教会，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胸襟，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觉得内湖信友堂真是很好的教会，但是当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徒、其他教会接触的时候，我们也是弟兄姐妹，我们看他们也是圣而公之教会。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的安。各位，我想这话今天还是很有用的。如果你们有小孩、有晚辈到国外去读书或者做什么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帮他介绍教会，或者让他周围有基督徒关心他。这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的爱，这些基督徒的圣洁良善，对他会是一个影响，是一个正面的影响。而他们正面的影响多了，他能够成为基督徒，他也加入圣而公之教会，那是真有福气。我们在念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圣父圣子，我信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没有了吗？还有，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当然我们信圣而公之教会跟我信圣父圣子圣灵是不一样的。圣而公之教会并不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救主是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圣而公之教会是我们成长的地方，也是我们听到耶稣福音的地方。圣而公之教会，我们需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我们知道保罗也讲到说，在教会里面有人不好好服侍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但我们要远离这样的人。我们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保罗提醒罗马的教会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圣而公之教会因着彼此的带导，因着彼此的扶持，我们都更加坚强，更加强大。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冰汉、万王之王、圣袍千秋，这都是圣经描述圣经耶稣时代的电影，里面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合历史的地方。譬如说，这些电影通常都描述罗马人是很坏的，这些电影通常都描述罗马人是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是很可怜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看福音书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比拉多就是罗马人是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来，是犹太人说要钉他十字架的。但是我们看这些电影，有些地方还是起码让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提醒啊，就是我们跟世界的观念有多么的不一样。那个万王之王里面有讲到说，一个罗马的军官不是基督徒，他进到一个基督徒的贵族家庭，他去到那里很快就感觉很不一样。第一个，他发现这边的奴隶都很被善待，而且没有铐手铐。他发现这边的人彼此都很尊重，都很友善。那么他后来参加基督徒的聚会，你知道基督徒聚会都是那个时候都在深夜聚会，都在坟墓附近聚会，这样比较没有人来。他在聚会的时候，他听到大家一起唱歌，他也唱诗，他也唱。那么 当有人拿蜡烛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到谁跟他一起，他们在一起唱歌的时候他们是肢体，他们在一起唱的时候他们在敬拜上帝，他们在一起唱的时候这个世界包括罗马的世界好像不能对他们有任何的影响。各位，我们活在世界，我们是世界的光，世上光，世上的盐，我们是必须跟世界不一样，分别为圣的。我们以主为我们的主，以主为我们的一切。当我们以主为我们的主，以主为我们一切的时候，我们对世界的影响才会大，才会有力量。在我也记得在这些电影里面有一个是两个罗马军官看到基督徒在竞技场里面宁可被狮子吃掉也不否认信仰，有一个军官就跟另外一个军官讲，他说我以为基督徒是很柔和的，我不知道他们这么顽固啊。这句话是称赞基督徒的，基督徒是柔和谦卑，但是基督徒的柔和谦卑是坚定信靠上帝的。教会经过这2000年来，经过种种的水火，经过种种的艰难，从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好像很高兴地说教会得胜了，罗马帝国失败了，其他的帝国要毁灭基督教的都消失了，就跟但以理看到尼布甲尼撒的梦一样，这个世界会有各样的大帝国，一个兴起，一个兴起，一个衰败，一个衰败，兴起了又衰败，兴起了又衰败。王啊，你就是那个金头，你后面会有另外一个银胸、铜腹、铁腿，世上的帝国一个一个取代，一个一个取代，但是这个巨象有一天会被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得粉碎，那个石头会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丹尼解释说这是世界上的列国通通会被打得粉碎，而那块石头会成为神永远的国度。我觉得但以理解这个梦的时候，这个梦对他也有很深的印象，以至于不管是巴比伦、亚述、马代、波斯，一个帝国一个帝国过去，对他都不是有什么很大的打击，因为这世上的国度都会过去，只有神的国是存到永远。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把神的国度继续传下去，我们要求神继续把神的国度丰丰富富降在我们中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求主让他的国度降临，借着教会降临在我们当中，使我们看到圣洁的上帝、圣洁的教会、圣洁的子民，这些圣洁的教会、圣洁的子民，就是圣而公之教会。我们有幸在其中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承传下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有丰富的怜悯，你的国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被你拣选，我们感谢你，求主继续同在，赐福这个教会，赐福众教会，赐福教会的同工、教会的牧师，赐福他们，使他们把教会带得更蒙福、更蒙主的喜悦。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你有说不尽的恩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赐给我们同工，愿主赐福大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